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。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良友家人们，晚上好，我是何晨星，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。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，我们来分享巴克所写的文章《我如何学会过喜乐的生活》。
人生路漫漫，让我们伴您同行，播种美好。心灵绿洲，滋润您的心田。
基督徒喜欢彼此查问对方最喜欢圣经哪一卷书，了解人，特别是那些写关于圣经的书的人是如何经历圣经，这很自然是我们感兴趣的问题。人问我圣经哪一卷书是我最喜欢的，我说是传道书。要是人表示惊讶，问这是为什么，我会给他们两个理由。第一，读一位能与之产生共鸣的人写的书，这特别让人喜欢。这位自称是传道者的作者，希伯来文是招聚者，翻译为希腊文是集会者，就是这样一位我能与之产生共鸣的人。我看他是一位善于反思的老年人，一位公开教导智慧的人，可以说是文体大师和语言大师。正如他在12章10节正式的见证，这人非常认真看待他的教导工作，努力用让人难以忘怀的话进行沟通。他是历史上的所罗门，还是某个模仿他的人？对此我们不得而知。我能肯定的就是，如果这些话真是所罗门在人生尽头所说的，每一点就有最大的分量。不管这位传道者是谁，他是忠于现实，反映出这世界在许多方面让我们生活难以承受。虽然他在性格方面倾向于悲观主义和愤世嫉俗，我却认为因着有一套强大的喜乐神学，得到神保守，不至于落入绝望的这两大坑中。人在多大程度上看我就是这样的人，对此我不得而知，但我就是要这样看自己。这就是我对传道者感到亲切，觉得与他心灵相通的原因。第二，回头看我在将近20岁时归正，我就看到自己当时已经从传道书中领受了我急需的智慧。耶稣基督抓住我的时候，我已在成为一个愤世嫉俗之人的道路上走得很远，但靠着神的恩典，我被彻底驯服。我看到传道者，这人和他写的这卷书在驯服我这件事上是出了大力的。愤世嫉俗的人对生活的美善变得越来越怀疑，轻看宣告是真诚、道德和有价值的事，他们断然认为这些宣告是空洞、批判改进的工作。他们因生活经历感觉理想幻灭、灰心和受伤，他们受伤的骄傲不容他们认为其他人会比他们自己更有智慧，做事能比他们自己做得更好。 相反，他们看自己是勇敢的现实主义者，其他每个人都是自欺。生活一团糟的青少年很轻易变得愤世嫉俗，我当时就是这样。我在一个稳定的家庭中长大，在学校功课不错，但因内向，我总是害羞，不善与人交往，而且因着我头上有一个洞，我说的是真的，这洞刚刚在大脑之上穿过，是我7岁的时候因一场交通事故得回来的，我就被禁止参与体育和集体运动项目，有很多年，我要把这在没有骨头地方的洞盖住，带上一块铝板，用松紧带固定在头上，我无法让我的身体学会游泳或者跳舞，在这些方面孤立古怪，让我痛苦不堪，这对于每一个青少年都会是这样的，所以我培养出一种自我保护的讽刺性格，安于对生活有极低的期望，变得苦读。骄傲让我在学校辩论比赛中站起来为基督教真理发声，但我对神却不感兴趣，不愿向他顺服。但后来我与挂名基督徒真正有了不同，这给我带来改变，而传道书特别让我看到我生活中的一些事，是我之前没有看到的。
曾经我的心就像一片海，里面装满了思虑愁烦，无助无奈，我痛苦挣扎，我孤独徘徊，那片海正日里风雨嘶吼，起伏翻腾，我不知何时能得宁静，哪里才有安息。直到有一天，耶稣走进了我的心海，
心似一片海，心似一片海，大水扬起，大水发生波浪澎湃，心似一片海，心似一片海，思虑愁烦，痛苦挣扎，左右摇摆，心似一片海，心似一片海，潮来潮往，起伏翻腾，无处无奈，心似一片海，心似一片海，风雨嘶吼，逼迫诱惑，无处不在，心似一片海，心似一片海，唯有安息在主怀，主啊求我脱离苦海，莫让无尽尘沙风暴将我淹，救我脱离苦海，莫让无尽尘沙风暴将我掩埋。耶稣走进来，走进我心海，耶稣住在我心海，斥责风，斥责海，斥责风，斥责海，斥责风和海，风浪平息，安静了心海。 海，心似一片海。大水扬起，大水发生波浪澎湃，心似一片海，心似一片海。思虑愁烦，痛苦挣扎，左右摇摆，心似一片海，心似一片海。潮来潮往，起伏翻腾，无助无奈，心似一片海，心似一片海。风雨嘶吼，逼迫诱惑，无处不在。心似一片海，心似一片海，唯有惋惜在主怀。主啊，救我脱离苦海，莫让清晨沙风暴将我掩埋。主啊，救我脱离苦海，莫让无尽尘沙风暴将我掩埋。耶稣走进来，走进我心海，斥责风，斥责海，斥责风和海。风浪平息，安静了心海。哈利路亚的声浪，是
在传道书中字里行间等着我去发现的，就是一种对现实的看法，它与我高中时的愤世嫉俗截然不同。传道书是旧约圣经五卷智慧书其中的一卷，有人说诗篇教导我们如何敬拜，箴言教导我们如何行事，约伯记教导我们如何受苦，雅各教导我们如何相爱，传道书教导我们如何生活。如何生活呢？带着现实主义和敬畏，谦卑和节制，冷静和智慧，喜乐的生活。那些读传道书可能没有超过第三章的人，会认为传道书讲的不是别的，只不过是对凡事发出困惑和悲观的感叹而已，但在第二章二十六节已经超越了这一点。神喜悦谁，就给谁喜乐。在传道书中，喜乐是一个中心的主题，就像比如在腓立比书一样，是一个极大的和神施恩赐下的祝福。传道书是对生活之道的流动默想，它分成两部分，每一部分都是一串各自不同的单位，没有使用连接词，看似松散地排列在一起，然而却是按主题通过逻辑和神学联系起来。三条反复出现的命令把书中每一件事联系在一起。敬畏神就像在箴言中，传道书中的敬畏意思是信靠、顺服和尊荣，而不是恐惧。认识到生活的美事是从神而来的恩赐，并相应带着喜乐领受。要记住，神审判我们的行为。传道书还有两个是全书统一的特征，第一就是在本书开篇一到二节和结尾十二章八节的那句话，传道者说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虚空按字面意思是气 和物，在全书出现过20几次，传递出空虚、空洞、没有价值、迷路的意思。捕风就是努力要抓住风，这是意思对应的画面。两个比喻都指徒劳。传道书的作者说，这世界充满着徒劳。第二个使全书统一的特征，就是日光之下这说法，它具体指出了看事情的立足点和方向。按此立足点和方向，全书不少于29次做出裁定。事情从这世界的角度看，不与神产生联系时会是怎样的？传道书的第一部分1到6章，实际上讲的是日光之下走下坡路，进入到我们所说的虚空黑暗。自然界的次序，智慧按其本身，不受约束的自我放纵，极努力的工作、赚钱、服务大众、司法体系以及自负的宗教敬虔，这一部分都对他们做了详细讨论，要找出他们会带来什么意义、目的和对人的满足。传道书说明了作此求问的原因，在每一个人内心深处，神把永远安置其中，这是一种心愿，要像神认识事物那样，认识每一件事情是如何与其他事情配合，产生出持久的价值、荣耀和满足。但这求问以失败告终，只留下原地踏步的挫折感。言外之意是什么呢？这不是求得答案的方法。第二部分是7到12章，结构多少有一点松散，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它是曲折前行。他努力向人表明，虽然有前面所讲的一切，追求和践行谦卑、安静和勤奋的智慧，这有极大价值。在人生中，无论如何，早早就开始这追求和操练都不为过。作者把老年比作是一幢破旧房屋之后，就努力得出一个严肃的结论。这些事都已听见，总意就是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最后一句话很难把握，他关注的可能是本分，或者这一句话可能指的是人的完全。英文好消息，圣经译本翻译得很匀整，上面写道，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因这是人受造的全部目的。我们所做的一切，神必审判。那么最终我们应该如何总结贯穿全书，是整卷传道书基础的喜乐神学呢？新约圣经所描绘的基督徒以基督和救恩大大欢喜，这要比传道书更进一步。但是颂扬喜乐是神给人仁慈的恩赐，认识到日常活动和各种关系能给人带来喜乐，在这方面传道书为我们立下了正确的基础。在传道书2章24节说，人莫强如吃喝，且在劳碌中享福，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。传道书8章15节说，我就称赞快乐。传道书9章9节说，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，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，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。人太骄傲，以至于无法享受那可享受的事，这是一种非常丑陋的缺点，需要马上纠正。让我们承认这一点，正如我很早之前身不由己认识到的，发现在神的指引下，平常的事可以带来喜乐，这能医治人的愤世嫉俗。 感谢神。
常常喜乐向主高歌，无论环境如何，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，相信就能蒙福。常常祷告耐心等候，主做事有定时，流泪撒种比欢呼收割，相信就有喜乐。下垂的手再次举起来，封闭的心再次敞开，抛开一切忧虑，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喜乐满怀。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，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，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歌台，
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琛星为您主持的《零点繁星》。
仰望星空，
不管我们是领袖或是跟从者，上帝都渴望我们保有一颗谦卑且爱人的心。
传道书十二章十一节，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，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，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。
人生小语，作者陈中道。
何处是家乡？报章记载 一位名叫奥波兰的无国籍者，因为遭澳门政府驱逐出境，所以乘渡轮来香港。岂知香港政府也不许他入境，结果他在港澳轮上来回来去的三十余次仍不能上岸，可谓正是个流浪者。回头无岸，何处是家乡呢？耶稣说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已取得天上的国籍了吗？已经找到永久的家乡了吗？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六节告诉我们，基督徒有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第十节又告诉我们，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感谢您收听灵眼繁星节目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愿神赐福您。
Thank you.